OK， 欢迎回到常哥的频道啦。那今天一开始跟大家分享一下挂号费上限取消这个新闻啦。我觉得这个议题蛮重要的，我可能在这个 YouTube 频道也会做一集，但是讨论的面向可能会不太一样。那总之我稍微讲一下这个挂号费上限，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印象，大概你从小可能十几二十年前看病看到现在，其实相较于其他的通货膨胀，相较于什么排骨便当从50元变成120元啊，或是各种疯狂的涨价，房价从1000万变3000万等等，你会发现挂号费其实是涨不多的。我不能说它完全没有涨，但是大家想象一下，你可能小时候，至少我小时候啦，看病大概是150，那我近期看病其实很多诊所还是150，可能有一些会升到200，但是你会发现真的跟很多这个什么房价物价比起来，这个挂号费它其实是有点动涨的，很多人应该是没有去想为什么啦，以为这是一个统一的标准，那其实不然啦。那其实主要原因是因为卫福部它以前的法规它有设一个它建议的挂号费上限，这个建议的挂号费上限呢基本上是150，就是150块。那当然啦，如果说以上限来讲呢，你变成说你诊所可以收挂号费，我现在讲的都是诊所，因为你去什么地区医院医疗中心，那他们当然他们有不同的规范，那我们现在是讲诊所的部分。那以诊所的规范，以以前来讲就是挂号费上限是150，那你可以再收个50元的部分负担。这个50元的部分负担差别差在哪呢？很多人都想说什么部分负担什么挂号费啊，我不是都是交给你，这个差距主要是挂号费是给医疗院所的，等于是挂号费是医疗院所赚走的，部分负担是健保局收去的，所以其实基本上假设是150加上50这样子200块你交给诊所的话，诊所是会拿150，拿50元是要上缴国库，是要上缴这个健保局的。所以大家有听到这个部分负担四个字，你就知道这些钱它并不是你交给医疗院所，不是医疗院所收走，这个最后都是健保局会收回去。所以哪些东西还有部分负担呢？包括譬如说你开药，开比较贵的药，现在大部分药费如果超过100块的话，那就会有20块的部分负担，然后200块的话就会有40块的部分负担，以此类推，最多的最大的药品部分负担是200块。我相信有些人他在拿一些比较可能高单价的药又没有开慢签，有时候可能会最多会被收到200块的部分负担，没有那么常见啦。那总之不管是这个你去看诊所缴的那50块部分负担，或者是这个领药的部分负担，这个都是给健保局的，那挂号费就真的是诊所收走。那也就是因为有定这个所谓的建议参考上限，所以你会发现这十几二十年来看病差不多挂号费你加部分负担大概就150-200啦，其实没有差太多，其实什么都在涨的状况下挂号费竟然涨不起来，那主要就是因为有这个法规去限制住的原因。但是呢，给大家一个观念，这个法规它也没有说100%的强制，我刚才一直讲他们是建议挂号费上限是150，但是其实你可以超过，所以你会发现有一些譬如说我讲一些比较知名的一些妇产科儿科诊所和什么和差之类的，你会发现他们挂号费好像不止这个价钱，可能会收到250甚至300块，那其实这样子也是合理的，因为我们刚刚150它只是建议的上限，那它有一个规定，有一个附属的规定说如果你要超过这个上限的话，你必须行文到地方的，我记得是地方的卫生局做备查之类的，还是地，反正你就是要发一个公文到地方的这个政府机关，然后跟他说不好意思，我要超过，因为这个人力成本的问题还是怎样，我需要涨我的挂号费到超过上限，然后给他们知道。那可能有些状况下会被刁难，那有些状况不会被刁难，那如果你就顺利的行文过去，说你挂号费你要超过150，然后没有受到这个卫生局卫生所的刁难之后，你就可以顺利的就是会可以往上涨，就会涨到可能250-300，大部分是落在这个 range 啦。所以这是以前的政策，大概给大家知道一下，就是它有建议的这个挂号费上限，所以大部分医疗院所的确都是依照这个标准，我们就是最高收到150，顶多加部分负担50变成200。那少数真的是可能生意超级好，或者是他有特殊需求的医疗院所，他就会行文到卫生局后跟他说我要涨，所以可能就会涨250-300，但是这群医疗院所毕竟是少数啦，因为就是大家都会觉得那个行文啊还要发公文过去还可能会被刁难很麻烦，所以这是以前的状况。那最近的新闻就是卫福部终于把这个建议上限150的这个挂号费上限给拿掉了，那拿掉了当然医界大部分是正向态度啦，因为其实挂号费动涨其实对于人事成本的增加，因为大家也知道各行各业，反正你各位在听这个 podcast 你们应该身处在各行各业，对，大家也知道人力成本药物成本 或者是什么各种成本，房租成本其实都涨非常的多。然后我们的健保点数还越来越低下的状况下，所以很多医疗院所真的是就是在苦撑啦，其实撑不太下去。其实近几年当然疫情的那时候倒一波，那现在虽然说这个好像看病那个感冒的人数有回来，但是因为这个点值日益的低下，点值之前跟大家讲过，你现在做一元的事情它只给你 0.7 元，所以等于是说你的病人跟以前比起来或许增加了20-30%，但是健保给医疗院所的钱可能没有变，甚至更少，所以其实很多诊所算是苦苦经营啦。所以总之松绑这个政策我觉得对于医界来讲是一个利多。那我觉得以我个人的观点，大家也不用担心说什么这个从此之后这个挂号费哇大家联合涨价哦，然后就是之后大家都看不起病，我觉得这一类的新闻都是太危言耸听了哦。因为你松绑挂号费它也只不过就是回归一个自由市场，你回归自由市场之后还是有那些生意非常好的医疗院所诊所没有错，但是还是有那些这个生意普普哦，就是顶多就是可能在这个比如说在盈余跟亏损之间刚好打平的这个诊所也是有哦，其实这一类诊所也不少见。那你说这一类可能生意比较普普的诊所它会敢涨挂号费吗？我跟大家讲它不敢涨啦，因为其实反正就是个自由市场，大家去想一下这个便当店就知道了，同样一个鸡腿便当，为什么有些人鸡腿便当它可以卖到250，有些人可以卖到100块，就是反正就是它投入的那个精致的程度跟它的成本是有差的，那它有底气，大家很喜欢吃它的排骨便当，它自然而然是可以卖到250嘛。那它今天它是一个比较平民，我也不会说它不好，因为有些平民便当店也是很好吃，它卖个100块哦，它生意也是很好，它觉得这样子就够了。那我觉得套用它的这个挂号费市场也是一样，对于那些它走非常精致化，而且它的客人它不怕客人少，它走高端精致化的路线，它常常把挂号费拉到可能400-500块以上，会不会有一定会有这一类的诊所，它就是走一个比较精致化，可能甚至是慢慢踏入可能半自费全自费的诊所。那会不会有那种走比较这个可能平民化然后大众化社区化的诊所，它的挂号费维持150-200的诊所一样也是有，因为这个就是不同路线的差异。所以我自己觉得开放挂号费的一个自由的定夺，我觉得这个对于自由市场的医界来讲，我觉得是一个好事。因为我们之前一直在抨击健保，就觉得健保真的是太共产了。所谓的共产，我举一个简单的例子，就是今天你去看一个非常资浅的医生，譬如说简单来说讲可能4-5年前的我好了，我这个4-5年前的我，你去看我这个医生挂号费收150，然后你去看那个60岁的那个大佬权威挂号费也收150，你这件事情你放在就是任何行业你会觉得非常的奇怪。对，就是你今天难道你去找一个资浅的律师跟去找一个非常资深哇这个身经百战胜诉率超高的律师，难道他们费用会是一样的吗？对，是不一样的嘛。那一样你今天就去一个就是路边刚开的一个小吃店哦，就是很平民的一道餐，然后它的价钱100块，然后今天你去吃一个米其林3星的餐哦，一餐10000块，你会觉得这样不合理吗？你不会嘛？你会觉得说啊，反正人家贵就有它贵的价值，会有它贵的市场嘛。但是当这件事情摆在医界，大家就觉得不合理了。为什么你可以涨挂号费？大家不会觉得很奇怪吗？今天对我觉得以一个常规就是市场机制的状况来讲，你给一个譬如说之前的医生看，或者是给一个就是没有那么多仪器设备的诊所看，他的挂号费跟比如什么仪器都有的一个大型诊所，或者是非常资深的一个诊所，那他的挂号费本来就应该不一样嘛，因为他们投入的成本、人事或是他的精致度都是不一样嘛。所以我觉得以医界的角度是十分赞成这一次的这样子调整，那我也不觉得这样子调整之后大家就会联合涨价，因为就跟我跟大家讲了，其实我们什么东西都是自由市场，食品啊、手机啊，很多东西都是自由市场。自由市场它的一个最大条件就是最大特色就是它会有高价位的，也会有低价位的。所以我觉得这样开放之后，大概可能你可以预期以后这个诊所它就会走向有些比较高级诊所，就的确它会走向高端路线，会比较贵。那如果说是一些比较社区化的诊所，它可能就是维持原本的这个挂号费没有变。所以我觉得大家就变得可以适得其所啦。你今天口袋有钱，你想要接受比较精致化的医疗，你就去高端诊所。那你今天这口袋比较没有钱，或者也不能说没有钱，你就只是一个小感冒，你只是想要放快速方便看个诊拿个药，那你就去基层诊所就好。我觉得就会有这样子比较分级的一个医疗出来啦。所以其实我是相当正向看待这一次的政策，我觉得它可以达到一定的减少医疗资源滥用的效果。因为以前在看什么状况都150的状况下，这个病人可能都往什么医学中心挤，往什么反正就都往他们觉得比较厉害的地方挤，那 当这些譬如说挂号费的一个差距有开始拉出来之后，我觉得就比较可以做到你有什么样的需求你就去找什么样的医疗院所，然后让各个医疗院所让各个病患都适得其所，我觉得这样子会比较好啦。所以这是我自己个人对这个政策的看法，那我同时我也不觉得这样子的政策施行下去之后会对民众的就医权利会产生多大的影响，我觉得是还好，对，会变得更加分工，然后他的那个医疗分级可能会稍微拉出来一点啦，这是我希望看到的。好，总之今天第一个 part 就跟大家分享一下这个松绑挂号费的政策。对，我觉得在至少十几二十年挂号费真的都没有什么动的状况下，你看通膨那么严重，我是觉得对于医疗院所的生存或者是对于医护人员的权利来讲，挂号费还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医疗院所的收入来源。当然医疗院所收入之后他有没有把额外增加的收入去往下分配给医疗人员，这是另外一件事情啊。但是至少医疗院所的收入要起来，我是觉得一定要有这个前提啦，医疗人员的一些薪资一些待遇才会得到改善啦，不然你原本很多医疗院所都在那边苦苦撑着，那当然我们知道可能护理师可能一些治疗师或者怎么样，他们可能薪水环境没有那么好，但有时候就受限于这个大环境，这个机构本身就赚不了什么钱了，他当然就比较难再去把一些余额把一些就是一些营收去往下分嘛。所以今天当我们怎么讲，有些医疗院所因为挂号费的关系他可能会得到一些收入的提升，我们也可以期待说希望这些老板这些医疗院所的老板可以把这些收入就是往下分下给就是可能各个医护人员啊医疗人员啊护理师等等，是希望可以看到这样子正向的发展。好的，那总之第一个 part 就先跟大家分享到这边。好的，那今天第二个 part 就是反正轻松一点啦，我们刚才讲政策比较严肃，我们今天轻松一点跟大家讲一下如果我们遇到一些身心上面的压力，因为世界卫生组织其实它有建议一些纾压的方式，当然有些东西大家可能听过，但是我就帮大家统整一下。今天假设你真的遇到一些生理上或心理上比较大的压力，你可以怎么做。像我前阵子遇到的压力其实也还好，我前阵子遇到的大事件就是结婚嘛，那你说结婚有带给我非常大的压力吗？好像还好，好像还好。对，因为我觉得非常早就开始准备齁。但大部分人结婚都会遇到一些死线上的压力齁，特别是之前跟大家提过赶那些影片啊齁，然后要去弄那些流程啊，双方家庭的一些沟通啊，可能对于不少人来讲都是一些压力啊。但是我还好，至少我回想起来好像都顺顺的过齁，然后没有遇到太大的压力。然后有时候的确我会有一些可能因为譬如说隔天要不要早起或怎么样，或是觉得啊这个礼拜天礼拜一有时候我看诊看整天，有时候觉得压力会比较大会比较睡不好，所以我也都会用这些就是纾解压力的方式来帮助我自己。那基本上减缓压力有六大秘诀，稍微跟大家讲一下。那大概很多大家都听过，但是有一些细节可以大家讲一下。这六大秘诀齁，第一个叫做规律的生活，就是你要每天有一个比较规律的一个作息。第二个是充足睡眠，第三个是与人交往，当然与人交往这件事情也是要看你有没有社恐，对于有些有社恐的人他与人交往可能会不舒服，我觉得应该是说依据每个人自行的一个条件，那去达到一个最适合的一个与人交往的程度。第四点是健康饮食，第五点是规律运动，第六点是学习一些管理压力的一些技巧。那我们稍微讲一些细节啦，那可能会辅以一些例子。第一个每日坚持就是每日的规律生活，这个其实我觉得还蛮重要的，就是尽量啦，就是我们讲配合第二点充足睡眠，其实我会建议说大家每天入睡的时间，然后每天隔天早上起床的时间尽量可以固定下来，然后制定一个每日的时间表，不用太细，可能早上做什么下午做什么晚上做什么，这个可以让你加强自我掌控的一种感觉。那我觉得这一点很重要，因为像我是做自媒体，或者现在有另外一个非常好听的一个名词，我觉得蛮喜欢，叫做数位游牧。我不知道我做这个自媒体是不是叫做这个数位游牧的一种，因为现在有虽然数位游牧这个产业非常的行，就是很多这个特别是年轻人他不喜欢可能坐办公室的生活，他就会进入这个数位游牧的一个领域里面。数位游牧大部分其实就是诉求说可以在家里工作，远端接案啊，例如说剪片啊，例如说文案啊，例如说画图啊，蛮多人都落在这个数位游牧的生活。那当你做这个数位游牧的生活，其实像我跟我做自媒体一样，其实我觉得这个自律跟自我掌控是很重要的，因为数位游牧的生活你说好就是你说好归好，就是说啊不用进办公室，不用每天听老板那边垃圾话，然后我可以每天睡到自然醒，想做什么就做什么，的确是它的好处没有错，但它的坏处也是反过来，因为 你在家里工作，你常常就会缺少那一份自律感，常常你就东摸西摸，看个股票，然后就是可能30分钟就过去了。像我今天早上起来，原本想说我11点有个会要开，有个远端会要开，我11点前想说哦，我11点前就要录完 podcast， 结果我现在录 podcast 已经12点了，因为我11点前完全在放空，完全在滑手机，完全在看一些网页之类的。所以我觉得你定那个时程表，就是让自己在譬如说，虽然说我11点之后我才开始真的做正事，但至少我给今天早上自己定的目标，就是我中午12点前要录完 podcast， 所以我现在努力在做这件事情。就是你要把这个时刻表定出来，那当你有达成之后，你可以去加强自我掌控的这个感受，其实对于你这个身心压力的释放是非常重要的。而且你有去定一个这个规律的一个生活表或是日程表，然后按时的用餐，然后去跟家人有一些比如说舒压，有一些运动，完成日常的一些工作，其实每天规律的生活对于舒压来讲很重要。那像我觉得我在结婚之后，其实我的生活有变得比较规律，因为我之前自己一个人住的时候，我常常看完整的那一天我就会搞到很晚，对，因为我看完整回家都十点了，然后十点我可能就会开始在执行一些网络上的工作，一些自媒体的工作嘛，弄完可能就十二点我就在看个 Netflix， 可能就一点了，然后一点之后然后搞一搞就刷个牙，然后又在那边放空，可能就两点才睡。所以我以前自己住的时候，我的生活是非常不规律的，就是我可能看诊的日的前一天我会12点睡觉，但是呢看诊日的当天我可能就会2点睡，我就是一下子早睡一下子晚睡，然后我发现这样长久下来对我的睡眠周期也产生了影响，就是我会睡不好，就是比如说你晚睡接早睡，早睡那一天你就睡不着，然后你早睡接晚睡那一天可能太晚睡，那个深眠期被打乱，隔天又觉得很累。然后总之我结婚之后，因为就是变成说强制要不能太晚睡，不然会影响旁边的人，所以基本上我就变成说，我很规律的都差不多11点半12点就睡了。我发现这样子睡起来真的是很规律的去加强我睡眠的品质，然后也让我隔天的精神比较好。所以我觉得坚持每天的这个规律的一个课表一个生活，我觉得对于压力的疏解以及充足睡眠都蛮重要。那当然第二点就是我们刚刚讲获得充足睡眠嘛，那就是再度讲到我们常常讲这个睡眠卫生的重要性。那睡眠卫生的其中一点就是我们每天定时的入睡，定时的这个起床。那当然之前有跟大家提过，如果你比较难入睡，你可能中午12点下午2点过后你就不要碰有咖啡因的饮品，因为咖啡因在人体的半衰期大概3到4个小时，所以假设你4-5点你才喝咖啡，到晚上12点你要睡觉的时候，咖啡因在你体内的浓度可能还有差不多1/4哦，其实它会蛮明显去影响你的睡眠的。所以如果你比较容易浅眠跟我一样，你可能尽量这个2-3点之后就不要再碰咖啡了，然后睡前可以做一些这个放松冥想，尽量减少一些 3C 产品的接触，因为睡眠前如果你看太多 3C 对眼睛大脑刺激太多也容易不好入睡。所以第二点获得充足睡眠，这也是一个舒压的一个好方式哦。第三点与人交往，其实不管是家人或是朋友，只要是你信任的人，跟他们多多交往，跟他们分享一些你的担忧感受，其实我觉得都有帮助于减轻压力啦。当然还是回到我们刚刚讲那个前提，就是这跟你的一个社交的一个程度有关系。假设你是那种社交人，你就是不社交你就觉得压力很大，那你就去社交吧。但是我相信也有很多人跟我或是跟蛮多人一样，可能太多的社交我们也会觉得压力很大，因为过多的社交对我们来讲也是压力。所以基本上我觉得就是不求多，但求比如说家人或是你信任的人，其实比如说1周2-3次跟他们聊个天，交换一下想法，交换一下对现在世界上各种事情的感受，其实对于舒压也有帮助。那第四点健康饮食，这个就不用讲了，因为健康其实我觉得饮食会影响我们情绪，主要是因为发炎，对，因为假设你摄取到比较不健康的饮食，例如说油炸的，例如说甜食，摄取太多甜的东西，大家也越来越知道说血糖的波动在我们身体里面常会诱发发炎，例如说今天你运动量不足，你又摄取过多的碳水，特别是精致的碳水，摄取过多不好的油脂，常常这个身体发炎发起来，你会觉得比如说皮肤不舒服，皮肤会痒，你会觉得情绪低落，你会觉得蛮东不对西不对，我真的觉得那个感受是非常深刻的。那我自己亲身的感觉是，吃了健康的食物，你以全谷类为主，你多摄取蔬菜水果，你摄取好的肉，比如说鱼肉，比如说鸡肉，油也摄取好的油，再配合上第五点，定期的这个运动身体，不管是有氧运动也好，肌力运动也好，我觉得都可以把我们身体发炎的程度降低，然后 你在运动完之后，你也会有那种多巴胺分泌的舒爽感、舒压感，觉得自己的身体变好，觉得自己可以掌握自己的身体。我觉得自己能够掌握自己的身体是一个非常好的感受啦。我觉得你会觉得不会有那种身不由己的感觉。那第六点就是学习压力的管理技巧，这个就比较专业啦，反正可能就试着去面对压力，然后试着去分析压力背后的源头。像我最近自己常常就会做这件事情，就是当我遇到压力的时候，我就不会太肤浅说我想要逃避它，其实我会去正面面对它，然后去问我自己，到底我的根本原因，我到底为什么会感到焦虑，为什么会感到压力。譬如说举例来讲好了，就是譬如说看诊，看一整天的诊，有时候我会觉得有点压力，压力很大，我就会去分析说，到底是哪一个细节造成我压力很大，到底是因为我早起造成我压力很大，那如果是这个原因的话，那我就早一点睡就好了嘛。那还是通勤的时间长会造成我压力很大，然后想一下，好像也还好，因为也没有说到特别塞车，然后还是说这个遇到很多不好沟通的患者让我压力很大，反正我就是会一项一项去拆解，就是到底是哪些事情造成我压力很大。我不会直接我觉得哇压力很大不想上班，我反而会直接面对压力源，然后让我知道说哦，就是到底是哪些状况造成我压力很大，然后去想一下发现轻松的解决，原来把这个东西拿掉，例如说我觉得早起睡不饱不太舒服，我只要早睡一点，其实我隔天上班的这个整体的压力状况就减轻很多，就是我就会利用各个细项去分析，去让我知道说我的压力源到底来自于哪边，然后就去把它解决这样子。所以以上这几点就是我们减缓压力的方式，当然就是老生常谈啦，但是还有一点跟大家分享一下，就是因为现在新闻啊或是很多短影音怎样，有时候都会报道一些很耸动或怎样的东西，然后研究也发现说这些耸动的新闻，这些没有知识的新闻，有时候看多了其实对我们的压力也会产生这个比较负向的影响，会让你觉得哇这个世界怎么那么糟，譬如说这个什么台湾越来越差然后什么哇这个什么，反正大家应该知道我在讲什么，反正因为大家都有不同的政治立场嘛，那假设你去follow 太多时事政治相关的东西，你就会发现哇大家攻击来攻击去，然后把你的所处的环境讲得很糟，我觉得这个东西看久了对身心灵也会不太好，所以我觉得就要限制大家关注新闻的时间，去把重点重心放在那些可以让自己变美好的事物上，我自己觉得啦。所以以上就是看到一个虽然说蛮拔辣的文章，但是就是配合我自己的一些想法跟大家分享处理压力的方式哦。好的，那这集就到这边啦。那喜欢这类非常日常的医学生活分享、医学知识分享，欢迎分享这个 podcast 频道给更多人知道，让大家来收听苍狼哥的医学通识这个 podcast 那可以支持药师健身活版什么书，折扣 Blue Hill 九折优惠那可以继续追踪我的频道，我们就下集再见哦，拜拜。